天了。但还有一个词叫 UUPG， UUPG 的话是什么意思？是那些地方完全的没有任何的传道是到达的地方，更不要提当地那些人是有什么，是有更听到福音的，这根本就没有可能，因为很多地方是没有人过去的。所以这些地方是根本就没有任何的福音传讲者到当地的地方。所以其实他这个两个组，一个是有传道士到了一个地方，但是还有人没有听到哈。有些地方是完全没有任何的传道士到那个地方。所以这两组人占了但现在的40.5%的人口的比例。那么就说在没有听到这些福音和没有涉及到的地方的人口加起来有40.5%的这个比例，占所有的人力这个总数的。那么我们真的今天在座的每一位非常的荣幸，也非常的感恩我们能够听到神的福音，而且我们中间的很多的一部分人大部分弟兄姐妹已经接受了这个福音，成为了耶稣是生命的救主，接受耶稣生命的救主，我们非常的向神感恩。所以我们但是神要求我们做的这个大使命，让我们的任务还没有完成，我们不能仅仅只自己接受了这个福音而忘记了别人，还有很多人没有听到这个福音。所以我们真的是不要在那么舒适的环境下边，在那个舒适的环境下边不要在舒适的环境下边停止不前，就不要自满，不要满于现状，不要就认为我们教会派了几个传道士，或者是我们在做什么样的工作，你就觉得你这个任务就觉得你已经做了足够的这个事情了，实际上远远的还没有，还不够。所以当我们这个宣道月的时候，我们都会拿出来很多的数字来提这个各个方面的数字。那么今天 KC 弟兄他说，我今天不想跟大家提这个数字上面的这些东西，我想是从其他的几个方面来讲解一下，来解释一下这个大的使命是什么，这大使命是什么。他说我很荣幸的能够和这一些其他的传道士也经常都会讨论一下，我们在这个传道的领域里边，我们到底对这个大使命，对耶稣的这个使命是如何，我们经常会讨论这个问题。但是我们在讨论这个问题，我们在学了这个问题之前，我们来看一看在新约里边有两个地方来提到这个传福音，耶稣向我们让我们如何去做。马太福音第28章第18节到20节，使徒行传第1章第8节。那么在耶稣基督回到天堂之前那他跟他的使徒，他教导他的使徒如何的去做。那么每个人如果是在离开这世界上之前你都会说什么，那么在耶稣基督在离开这世上之前，他都是为了我们这个世人所着想的为了世人着想的。所以他经常我常人的这个想法是，当我们一般离开世界之前，我们最说的那句话是一个当你认为是非常重要的一句话。那么耶稣也是，他离开是世界的时间的时候，他说他还是说完了，成功了成功了。那么他是为了这个世人做了他应该他认为值得去做的事情。所以他在他这个跟那些他的门徒来讲道的时候，他告诉他们是这个上帝就是主权，上帝是主宰任何事情的。他说耶稣进来说对他们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 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循。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使徒行传第一章第八节。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所以这段经文也是我们非常熟悉的一段经文。那说一段经文，所以这个耶稣，你觉得耶稣所以我们就说，难道耶稣在里边说话就没有任何的，就是难道是不白说吗？我们完全的不是，他说的每一句话都是带有能力，都是他说的每一句话都是他的教导。所以就说他说让你说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他没有仅仅只说在耶路撒冷，也没有仅仅只说在犹太全地，他要告诉我们说和撒玛利亚，因为撒玛利亚当时这个地方是跟他们犹太地方是完全冲突的地方啊。那么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所以耶稣说耶稣他的这个指命，他的命令不仅仅是于当时的地方，那么也适合我们今天，包括我们今天在座的今天在生活在的奥克兰啊。我们真的是如果没有这个福音传讲者来到奥克兰，我们不会像今天这样能够听到神的福音。所以那么当时真的是无论如何，你无论怎么样，都是不管你做什么啊，都是在为，要记住要为主做事工。在当时的那个时代，那些彼得在传讲福音的时候，在那么多人听他的讲道，但是不是说只有他一个人的做事情是重要的。那么很多很多在帮助他、背后支持他，包括我们自己在教会在全派先道士的时候，包括后边有很多人的支持，有很多的祷告，包括祷告各个方面都是在为神的事工方面啊，为神传福音的方面是出了一份力的。那么他在这个使徒行传里边，我们也看到了耶稣在指这样办人只叫人去做他的施工的时候，为他做事情的时候，他从来不会等到那个人自己觉得他这个准备好了，都是耶稣，因为神他知道每个人的时间，知道每个人的事情，所以他会叫他们在他任何耶稣任何认为的合适的时候去使用一个人。所以今天我们真的是要通过其他的几个方面来看一看耶稣的这个使命到底是让我们做什么，是这个耶稣的这个使命是我们要如何的去明白和理解它。那么我们可能当我们在使徒行传里边所讲的那些人物啊，就像这样的那些人物，在当时那些环境下边，他可能会到了一个地方，他可能会买房子做生意，在那边生活，然后怎么样，但是耶稣没有叫他们这样做，没有叫他们这样做。今天的这个我们看了这个使命，从九个方面来分析耶稣给他们所有门徒的这个和他的教会的使命。第一点，他说这个使命是命令而不是一个要求，它是一个命令不是一个要求，而是耶稣告诉我们你们一定要去做的一个事情，而不是说你可做可不做只是一个要求。所以他才是得胜的君王，得胜的君王是我们要所有的事情要遵循他的教导，他不是一个他不是一个命令，他不是一个要求，而是一个命令。他说是不是一个，这是神的命令。 在中国的他，在很多的教会，特别是很多教会很艰苦的情况下，他们很多的时候会受到逼迫，受到逼迫啊，但他们在那个激情都没有改变，所以很多的这个基督徒也在这个向神祷告，求神能够挪去这些苦悲，啊，但是他们也在同时为主做了很多的见证。我们今天在这个我们新西兰的教会里边，真的是可能有点太过舒服、舒适，太过舒服，所以我们要警醒，一定要警醒。所以第一个，他说第一个啊，告诉大家这个使命是命令，而不是一个要求。所以我们不要说我可以做可以不做，我有时间再做，没时间就不做啊。神说不是这样的，这是我要求你的做的，你一定要去做的事情。无论你在身在世界的哪个地方，是在什么时候，这都是你要去做的事情。所以这是耶稣基督在离开世上的世界的时候所要求我们啊，所命令我们所做的事情。所以啊，第二一点，他说这个使命涉及多个方面、功能和角色，这是一个多方面的一个协调合作的一个事情。所以我们不是说你一定要作为一个什么道的职位，或做到一个到了一个什么地方才能够为主啊传福音，不是的。说这个是我们在方方面面的一起合作的一个任务，一个事情。那么当时我非常非常的害怕啊，来到某个教会的时候，看到哎，这个教会好像是像一个娱乐场所，一个娱乐场所，真的是。然后是有可能是在一个星期天，我们来到教会呢，是来去评判某某人，去评判这个些某某事情的。他说，有的时候我会说啊，今天的敬拜怎么样？他今天唱歌唱的如何？那么他就跟说，哦，今天唱歌唱的走音了，唱的不好，今天这个讲道如何？他或者啊，不行，如果我可以讲的话，我会比他讲的好，我会用某某方面的这例子去举例，就是你会听到这些等等这些回答是非常非常可怕的，因为我们来到教会，我们不是来去指责别人的。啊，我们每一个来到教会，每一次来到教会，我们真的是要向神祷告，求神能够真的带领我们的心思意念来到神的面前，来到他的教会来敬拜他，来以心敬拜，来明白无论是任何人的讲道，都求神能够在我们心里边开我们的心，能够明白任何明白他的道理。他说我们那个经常有时候在教会里跟那些朋友弟兄姐妹分享，他们说哎呀，我们的这个教会很不好啊，我们这个生命小组非常的不好，经常会说这个事情。因为他说你们这个小组已经走了大概多长时间，说有大概十年了，说为什么十年之后你觉得不好，他说有很多很多的原因。所以其实啊，往往当你看到我们每一个时候，有的时候会把我们自己的这个意识形态、意识的加在里边的时候，我们往往会用自己的想法去评判一个事情和一个人，所以这些是非常非常可怕的。所以在传道的事工里，这个事情上边，我们不仅仅只是一些某某传道人到某某地方去传道而唯一这么简单的事情，我们在身后的很多人啊，都要一起合作 为他祷告，一起合作，为他这个支派支持他来一起做事情，而不是说，所以他说牧师的这个 KC 说他非常的开心，我们的教会有这样的意向。那么因为他知道他去到了很多的教会，都已经把这个意向完全没有了，这个意向，而且都在好像是一个娱乐的一个团体而已。所以这样是非常可怕的，所以感谢神，我们这个教会每一年都有这个传差传月传道月，因为是我们教会的这个意向，我们教会的宗旨。所以这个使命呢，那很多也可能是说，有很多的地方你其实根本就非常非常的严格，不可能有任何的传道士，会有任何的这个牧师能够进到他们的国家去。所以很多的时候，他们这些传道士都用不同的身份啊，进到这些地方来为主做事工。所以这些在这个犹太人的教里面也是非常的严谨的，也是非常的严谨的。他说菲律宾的，他最近听到一个菲律宾的这个一个传道士的这个一个见证，我们教会有很多的菲律宾的弟兄姐妹。那么这些菲律宾的一个传道士，他们在沙特阿拉伯去传道，沙特阿拉伯传道。那么他是真的是他们是一个传道士，他们和当地的那些人们居住在一起。他说真的是他们在跟那些家庭住在一起的，他们要非常非常的这个注意，非常的注意。所以其实他们在生活里都有很多很多的奉献啊，真的是把自己献上，因为他们知道他们是为神去做的这个事情，他们不怕啊。他们在当地他有很多的分享。第三一点，这个大使命啊，这是个大使命。无论你是在当地或是其他的地方传道，或仅仅是教会的一个普通事工，但是这个伟大的使命都应该是教会方方面面的根基。无论你做任何的事情，我们的教会的出发点、原始点，这个根基就是这个使命，在建立在这个使命上面。因为任何我们做任何的事情，都是为了传讲神的福音去做，都是为了神为我们预备、为我们给我们这个命令去做。所以不管你是在世界的哪个角落传福音，或者是你在当地在当地的教会啊，或者是你在工作场所，在任何的地方，我们都不要忘记，我们要随随处处的啊为主做事，这个传福音，要就为主传福音。所以这是我们应该是我们每个教会的一个根基。KC 说他在新加坡的一个教会长大哈，在教会长大。那么我们的 K 牧师和他太太他们到新加坡的时候参加过教会的敬拜啊，他们也那个在度过了一个美好的时光。那么他们那个原来的这个教会就是一个以传教施工啊为主的啊这个教会。他说他们在四十多年的教会，他们都是这个传讲传道这个以传道啊，以传道这个宣传拆传为主题的。他说他们在大概二十年前，他们教会就成为一个好像一个血脉一样，一个血脉，我们说是一个一个 DNA， 一个基因一样的，就说他们是从小到大，从一小孩的这个敬拜团体，小孩子的主日学，一直到成人的各种课程也好，各种敬拜，都是以这个拆传福音为基础。而为基础来设立的各个课程也好，和各个讲道或各个这个敬拜的一个活动。所以他就说他们那个原来那个教会已经成了一个这样的教会，所以他也非常的感恩能在那样的教会长大成长。所以 所以我们在刚才我们看到了有很多很多的这些我们在中国以中国为例子来讲，14亿的中国人只有8000万啊，只有8000万的这个基督徒，那么中间还有很多很多的这些这个人根本就没有听到过神的福音，没有听到福音。所以他说原来他是说现在的这个教，现在这个教会的支派，它不是一个单道的派送。什么意思？原来是从西方啊，这些传道士传到中国也好，传到亚洲国家也好，都是西方国家去，这些传道士是最多的。但是现在的中国的很多地方，他们有自己的传道士，自己到派到各个地方的传道士，所以现在这个传道这个方面是方方面面的，在每个地方都有的。所以在我们每一次的教会的这个意向，教会的这个制度，这个意向的上面的话，我们真的是要以传福音为基础，以只有为这传福音为基础的情况下啊，才能够和做很多的计划哈，能够去如何的知道，这才是我们教会的中心和主题。那么刚才我们也提到了，是说第四一点，就是它不再是一个单道派送。不再单刀派送。那么在很多很多年前，我们都是说从这歌声都会唱到从西到东啊，从西到东啊，那么都知道从西方传道是到东方去啊，所以这以前的传道是都是从西方传到东方的。所以我们经常在新西兰也是有很多的传道士到亚洲国家去啊，其他的国家去，有很多传道士也是来到了新西兰，所以都是大部分都是西方国家所选派的这个传道士啊。但是我现在要跟大家讲，这个我们那歌声里唱的应该改了，改了是说应该是从各个地方各个角落都会有传道士自己的传道士出来。那么在中国的很多的这个教会根本就不可能够啊等待这么多他这个西方的国家的这个传道士，因为啊很他们在当地也知道很急迫很紧迫啊，他们很多教会已经真是成熟成长了，他们也找了自己的啊，也有自己的这些传道士啊，到世界的其他的地方，到地下的地方，所以我们也感恩神的预备。现在是从各个地方都可以有传道士传道士传到世界其他地方去。纽西兰他说以前新西兰是一个真的是特别多的传道士来到新西兰的地方啊，那么有很多的美国人也是来到新西兰。你看我们教会的牧师3个牧师都是来自美国，所以新西兰是以前是接受这个传道士最多的一个地方。那么你看到那个拼音的圣经吗？如果你如果不是中国人的话，是在。他说他这个 Casey 他自己用的圣经，他用的圣经是中文圣经，但他从来没有这个中文及格过，所以他从小是在这个学英语的环境下长大，那么他不会读中文，不会中文，然后呢，他有一本中文圣经啊，中文圣经里边底下都是拼音。然后他说让他妈妈买一个中文的圣经给他，他妈说。他说在这个上边的是有韩国文，但是底下但是 是韩国圣经。他说他我不会去，我没有说要去韩国啊，但是他后来他看着哦， 他说他看到一看，他才看到说，这些韩国人的这个圣经，他底下很多的拼音啊，因为都是这很多这些韩国的传教士为了能够啊，为了能够在中国啊给中国人传福音，他们学了很多的拼音，那拼音他们会按照这拼音念出来这些字。所以他就说，他实际上现在韩国有很多这个传道士到世界其他各个地方去，啊，所以今天我到讲的时候，不是指一个单道派送从西方传到东方，那么现在有很多的这个国家，在甚至在东方的很多的国家，已经是一个传道士发起的大国，很多很多的地方传道士他们自己的教会成熟之后，所宣派这些传道士到其他的地方去。那么第五一点，他说这个使命的领域涉及每个地方。他说去啊，他说去走到地极去为我传福音啊。那么他说到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啊，到任何的地方，神说这个命令是让我们去到任何的领域的地方，不是仅仅在一个某个局限的地域啊，这个地方啊，是让我告诉你说要去其他的地极。他说在奥克兰有很多的中国人，有很多的印度人啊，有很多的其他地方来的人，有很多的穆斯林的人，地方的人，所以很多穆斯林国家人来到这边是有难民的身份来的啊。不管你是什么样的人来到新西兰，但是当我们有一天啊，向神祷告说，神，你求你预备人在我的心里边啊，预备这些人成为我生命的一部分，那么有可能啊，有可能真的是神就把这个印度人，把这个穆斯林的这些人来放在你的心中，让你去给他传福音。所以啊，请神，我们要随时的准备好，随时的注意啊，这个耶稣的这个他的神对我们的生命中的使用。他说第一次，他说非常的感恩，他在第一场的敬拜时，他有这个分享，这个他说我今天在第二场敬拜我也要分享，你知道这个壮样牧师啊，我非常的感谢他，非常的感谢他，在我们很多年前来到这个教会的时候啊，真的是啊，壮样那时候他这个老牧师，他当时是这个教会的牧师啊，这牧师，那么当时他看到有很多的这个亚洲的移民来到新西兰，那么他也看到这个当时有很多的华人的面孔进到我们教会，但是他真的是非常的感恩神的预备哈，能够把这么多的华人带到这个教会，但是由于语言的问题，所以他看到了很多的这个华人的弟朋友啊，也真的是都离开了，因为这个语言的问题。所以他说他们干到说，但是他没有告诉他们说你们听不懂你们就不要做了怎么怎么样，但是他因为这个神真的是在他的心里边把这份爱放在他的心里啊，那么就是因为有他，我们教会的这个华人的这个这一块还后来有成长。那么他们真的是老牧师和他太太他们做了什么，他们只是在那儿微笑，坐着微笑。他的牧师说Casey 说他当时来到教会没多久，他们就开始了一个华人的这个团契但是老牧师他们根本就不明白他们在讲什么，他会跟着他一起坐在那里面大概有六七个月的时间，坐在一起每个星期跟他们坐在一起在那微笑的听。他说他根本就不明白他说什么。 所以在他最开始的英语的教学、英语的时间啊，英语的这个课程也是老牧师一起啊的最开始来创建的。他和他太太他们两个人去教这个英语课啊。那么他唯一的跟他们讲，我也不收你们的钱哈、啊，唯一的告诉说，中间的休息的时间，你要允许我给你们啊讲圣经，讲圣经。所以他们在当时他啊、在 KC 和 Christina 他们一起来到这个教会之前，他们也是向神祷告，求神能够预备一个啊、合适的教会给他们。他知道他来，当他来到这个教会的时候，他知道他有很大的负担。他真的是，他说他来到这个教会，他没有想到他后边会跟中华人的这些弟兄姐妹有这么多的沟通，因为他的中文又不好啊、他又不会看也不会写。他说他根本没有想到他没有想到他后来会在华人这个施工上边啊、真的是做了这么多事情，感谢主。那么他之前呢来到这个教会，他这个老牧师就很快了抓到他，就说啊，我想啊、你来到我们教会真的好，我们想啊、这个有这个华人的团契。他说以前呢很多的这个就像那种教会说，不可能有一个人在来这个教会不到一年的时候就可以在教会做这些事工啊，做些事工，特别是带小组啊、因为教会以前是很多一般都是来了一年以后才可以的。所以KC 就跟老牧师说，我不行啊，我不太适合，因为我刚刚来教会没多久。他说你不管怎么样，我带领你来帮我。他说他真的，他当时什么时候都真的他一句话都不懂，但是他六个月的时间庄样牧师，老牧师庄牧师和他太太两个六个月的时间非常的尽心尽力的跟这个 KC 一起坐在华人的团契里边，虽然他什么都听不懂，但是他在那儿微笑的坐在那个地方啊，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感恩。他说真的是非常的感恩我们看到他这颗心。他说我真想很多的时候都想来分享啊这个事情，但是我不是有很有机会介绍机会，但今天我把这个真的到给大家分享我们今天华人今天的成在教会 IBC 教会的成长啊，当然了有神的带领，也特别的感谢神的仆人啊，老牧师庄央牧师他和他太太为我们所做的一切啊，因为就是啊这份爱，就是这份爱才能使我们今天的华人的这个华人的这个这些弟兄姐妹们有今天的成长。那么神的你的生命里边，我们每个人的生命里边又放下什么样的嘱托呢？又放下什么样的这个事情让我们去做呢？不管你面对的是什么，真的那份爱心要时常的带着。无论你在做什么，都要记住啊神的教导，都要记住神在我们生命中的作为。无论如何啊，不管我们愿不愿意去做，这都是他们神让我们去做的，一定要去做。所以不管你在世界的任何的地方啊，不是说你一定要到走出去一千里之外去到某个地方去传福音，你就是神的传福音的这个传道士，不是的。我们真的是有可能就在我们的所在地，可能也在我们的这个工作的场所，可能是在生活的地方，可能是在去买菜买东西的地方，不管你在任何的地方，你都可以为神做事工。所以我们不要忘记，我们是在建造神的王国，而不是我们自己的王国。不管你是在哪个角落去为谁讲道啊，不管有多少人来跟随你，不管有多少人来听你的讲道，都不代表你有任何的作为。我们都是在为建造神的王国所出一份力，而不是为了我们自己。所以要真的是要时刻提醒，时刻要警醒，时刻要检醒自己的心。 我们经常啊会向我们KC 说他经常会向神祷告，他向神祷告说求神你预备我的心，求神你让我为你做你想要做的事情，因为我在为建造你的王国所出力，而不是我自己啊。所以这就是我们向每个人都要警醒的事情。第七点，这个使命是会经常与我们人的思维方式有冲突的。那么我们在常人的想法的时候经常会有不同的想法，那么也可能你会说所以你可能说你自己，当我自己准备好的时候当我有时间的时候当我怎么怎么样的时候，我就会去做。所以神其实他在他使用我们的时候，往往使用他是我们的时候，往往会用一个特别的方式来教导我们特别的方式来带领我们。不是说我们自己准备好了神就会使用我们，而是说神在他的特定的时间，在他特定的方式来带领我们如何的去为他做事工。其实神你看到他某个人已经很没事情做很好的时候，神往往不会去使用他，往往不会去使用他。我们看到在《使徒行传》第九章里边，那个《使徒行传》第九章里边所讲的这个故事哈，所讲的故事当亚拿尼亚这个人他在没有任何的准备下，神就派遣他去到另一个城市另一个地方去去跟扫罗说扫罗说你要去走到哪里去为我做见证。所以我们在如果有机会有时间可以回去看一看使徒行传所讲的这个人。那么当时他用他的时候，他根本就想说我根本没有准备好。那么你要到那个撒玛利亚去传福音，因为当时的撒玛利亚和当时的这个罗马帝国这犹太人那些是完全的冲突的两个地方。那么如何的他能够听到神的这个呼召去到那个地方传福音，真的是非常非常不容易的。神的他每一次他的作为他的使用他的方法都是不一样，跟我们的想法是不一样的。很多的时候当我们认为我们不行的时候，但是神都可以因为神的恩典够我们用，他所有呼召让我们做的事情他都有他的预备在里边不是说我们自己可以做的事情。当时保罗在做神的门徒，当时神的门徒保罗他也是都也是做过犯过很多很多的错误。他说我是希伯来人的希伯来人，他说我不可能能够跟随着你他当时也看了一看保罗的这个生命，神是如何的去使用他。真的是神的这个特别的预备能够把我跟 Christina 这个派到中国去中国所有的这周围全是中国的这个全是中国人，那么我的所有的这些讲稿讲到都是英文，但是很多的是我根本就是不会读英文，就不会读中文，但是在很多的人有比我要很多的这个能力去在中国人给中国人传福音但是我根本就不懂，我你为什么要用我呢？他说你根本一个 那么他说我的太太真的是在我这我们传道的施工里面做了很多很多背后做很多很多的事情，我经常会被会有问题词不明白不懂说错话的时候被人家笑话的时候啊，那么我太太也是在默默的啊，在默默的为我做很多的事情。他说我真的如果不是写在下边的话我根本就不行啊，我真的是不行，我真的是在特别是在计算机电脑方面我根本就一窍不通，手机电话一窍不通，但是我太太在后面做了为我做了很多很多的事情。他说其实我也当时我们非常非常的非常的这个恐惧，他说跟问神说神你真的吗，你真的是想让我们去中国吗，因为我真的只会说我也不会看也不会写，我怎么样跟他们交通沟通。他说真的是当时我们到去的时候这真的是很多的这个奇妙的安排能够让我们在很多的地方能够深入的这个跟当地的人能够很深入的一个沟通，所以非常非常的不简单，非常不简单，但是都安排的好好的。所以在他们一次他们跟那个 K 牧师他们去那个中国短宣的时候，他太太 Christina 就说神呢，这个旅程你一定要给我清晰的意向，给我清晰的见到说主啊你真的是要让我们去中国所以他说在当时他们去见到这个短宣的时候，见到在中国见到很多的传道士哈啊，有很多的西方国家的人在他们很在当时的这个情况下面还在学习语言，都又要或者只能用很少的语言来跟当地人沟通，所以他当时看到 KC 和 Christina 他们去的时候，他们也非常的开心，就说你们不仅仅是会说英语，而且你们还会说中文。但是你看他的这些讲稿为什么都是英文呢？他说你知道吗，我根本就不会看也不会写中文，我只会说中文。在当时我的中文其实在刚来新西兰的时候我那个中文也是非常非常的不好。他说在当时我们在去中国之前的话也是非常非常的不确定，非常的不确定啊，但是神呢给了他清晰的这个意向，能够让他们带领他们一步一步的走到今天，让他们非常的感恩啊，在这个中国这个地方能够认识了很多当地的这些朋友。那么他说人说那我可以使用别人，为什么我不可以使用你啊，所以这就是耶稣神这个 KC 他们说我们当时就是听从了神的这个呼召，他说我要使用你我就会预备你。所以很多的时候神在经常这个使命经常使用我们的时候是与我们自己的个人思维方式是有冲突的，经常会有神有他特别的预备特别的方法在里边。第八一点是这个使命是有关能让更多人成为门徒的使命，这一条是经常很多的教会经常拿出来讲的一条就是能让更多的人如何能让更多的人成为神的门徒啊，如何的去做如何的去讲，经常的会拿出来讨论的一个问题。 那么在很多的时候我们有很多的这个研究讨论啊，往往呢很多的地方很多的教会往往仅限于如何的使更多的人成为门徒来当一门课程来学习，而只是来一个教会为教会的课程设立一门课程来学习，那么这样是非常非常的可怕的，因为这个使更多人成为门徒不是仅仅在书本上能够学到的东西虽然我们需要这圣经的知识来充实自己，但是我们知道这是一个行动，这是一个我们这个一个人内心里边如何的靠着爱心去把福音传给别人，能够去把是那个人成为神的门徒那么我们不仅仅那么所以他这仅仅是关乎到我们自己的个人，首先你要门徒才能使门徒其他人成为门徒，首先你自己就要接受耶稣生命的救主，就要自己成为神的门徒，之后你才能够把这个好消息去传给别人，所以这两点是相关的，而不是仅仅说我在教会只学了个课程，然后我通过一个什么测验，我考过了我就可以去教导别人成为门徒，这个不是一个这样的，而且是我们是一个生命的改变，是我们生命一个生命的历程。那么很多的时候，他经常会听说很多的说这门徒经常会说我们这个生活的非常好，我们成为耶稣基督的门徒之后呢，我们的生活呢是越来越好，就是有那些所谓的成功神学。现在一定要警醒，这些不是的我们知道，经常听到我们这个基督徒在任何的事上，神没有。都会有苦难都会有这个经历苦的经历，不好的就有经历，但是当你遇到这些苦难问题的时候，如何的要靠着神的带领来走出这个阴暗，这才是真的很好最好最好的见证。那么在当你如何的使其他人成为神耶稣的门徒的时候，不仅仅只是一个在书本上面那个教导，那么你还是要有把你的内把真正的把你心向他敞开，真正的要把你的心真的是用你的心去跟他在一起，去教导去带领他，能够让对方能够在你的生命里边见到不一样的见证，所以这些都是为能够使其他人成为耶稣门徒的一个很重要的一环。那么你真的是在你跟对方彼此接触的时候，要以心真的以心来带领来教导，也许把你的内心里边最苦的地方，在你当你这个遇到这些事情，如何的靠着神的带领，这些见证要向他讲出来。你们有没有听说过说基督徒已经对其他的人没有什么兴趣，这样一个讲法呢？那我真的当我听到这些的时候，非常非常的非常非常的这个伤心，因为我们真的是在神的福音的领域里边最主要的是拯救其他人的灵魂。如果我们都对其他人这个彼此都没有爱心，没有感觉没有任何的这个感觉的话，那么如何的去做呢？那其实很多人就说这个不关我的事这是他其他人的事，我只负责我跟神之间的这个沟通。那么很多的时候这是非常让人伤心的一件事情。那么首先我们真的是在使别人成为门徒的时候，我们要真的是如何做好我们那一方面第九一点是，这个使命是关乎耶稣回来，我们的主，我们的救主再回来这个世界，我们都盼望主再回来，但只会发生在天国的福音传遍整个地球。所以我们每个人都希望耶稣再回来，我们今天这个使命是关乎耶稣再回来的这个使命。那么再回来的时候，他是让所有的人都得救，耶稣会再回来。 那么在马太福音第24章第14节，他说：“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对万民做见证，然后末期才来到。要传遍天下，对万民做见证，然后末期才来到。”那么我们都是在期盼耶稣再回来吗？我们真的是经常会说，神的，你在我的生命的预备，生命的旨意是什么呢？我们经常会问这个问题。但是我今天告诉你上传讲神的福音，这个大使命就是神在我们生命中的旨意，就是我们在生命中的旨意。所以让我们真的是在已经成为基督徒的门徒的这些弟兄姐妹们，我们如何的真的是在把这个大使命未完成的这个任务，未成的使命去继续的把它完成。所以求神能够带领，让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谢谢你今天赐给我们这么美好的早晨。主啊，求你继续的来带领我们每个人的心能够真的是在这个大使命的这个任务的这个事情上边，能够让我们真正的明白。主啊，无论我们对圣经有什么样的知识，但主啊，求你继续的教导我们的内心，让我们如何的去爱别人，如何的去真的是挑战我们自己内心，去让我们离开我们的这个舒适的环境，能够让我们接受挑战，能真正的能够去献上这份爱心，去传讲你的福音，去拯救更多的灵魂。求主你继续给我们，赐给我们那个激情，赐给我们的热情，赐给我们这颗为你传福音的心。主啊，我们都在期盼着你再回来的那一日。但是主啊，我们知道我们要再大声的把你的福音传讲出去。很多的人还没有听到你的福音，主，这是你让我们要去做的。主，你说这天下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对万民做见证，然后末期才会来到。主，我们记住你的教导，求主你今天继续的带领我们每个人的心，能够挑战我们的内心，能够加添我们每个人的力量。主，能够让我们能够信实的信心，能够坚定的在你的站在你的那里，能够为你做事工。感谢赞美，阿门。